有些时候人看见这位与神同在的人，比如说撒母耳，他们称他做神人，所以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当圣经里讲到神人的时候，不是一时受灵感托付而为神说话，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必要的，他既然是神人，神给他托付，他替神说话一定有他的当时的功用。但是神人说出他的品格，说出他的生命，这个名字比先知要好，更好。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有能力的人，他为神做工是很多的，但是他的生命能被神认可，在他身上有神同在的记号，而被人看为是神人，这样的人不多。并不是因为他有许多的能力，他有能力以后我们看见这个神人真是有能力，而神同在是他身上最大的记号。所以这个神人他受神的托付，从犹大来到伯特利。上一次我们讲过，在伯特利耶罗伯安造了牛犊，他把两个牛犊造起来以后，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自己去那里敬拜献祭烧香。当然耶罗伯安的罪以后我们看见要一点点的说明到底这里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在神所设立的坛那里烧香，而向自己所立的坛烧香，这是违背神的原则，违背神的诫命的。所以神人奉命去向他说预言，他正在坛旁烧香的时候，神人说了，对他说话，他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他并不是直接对着耶罗伯安说话，他说坛啊，他不是讲王，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对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质的东西，神对他直接说话，不是说他真正有生命，不是说他能听见神对他说的话或者神人对他说的话，而这个举动特别说到神在一切事情上的掌管，没有人的因素。因为若是一个人他听见神的话，他可以有反应，他可以有动作。如果神对耶罗伯安或者这个神人对耶罗伯安说你要把坛拆毁，他可以去把神坛拆把坛拆毁，到底是人做的还是神做的反而不清楚。但是这里他对坛说话，就绝对没有可能坛自己能主动的说一件事情，能够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所以当圣经里特别对着祭坛对着这个物质的东西说话的时候，特别是为了表明神在这些事情上面绝对的主权，没有一件人的干预。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到类似的情形，使徒约翰说，石头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若不赞美，石头都要开口赞美。圣经里面使徒约翰说，神要从石头中跟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耶稣基督自己说石头要起来赞美。这些话都说明在神绝对的主权中间，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会被神控制管理。那么这里耶罗伯安对坛说什么话？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少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圣经要非常当心的领会，圣经里据我所知只有两次在预言中间把将来做事的人名字说出来，一次是古列王，因为这件事情关乎整个圣殿的恢复，圣城的恢复。古列王的名字在历代志后面提起来，在列王记后面提起来，但是另一个提起来的名字就是约西亚。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神知道万有的事情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先预先告诉我们，连哪一个人哪天生哪天死都需要完全告诉我们吗？不需要。但是这两个关键的人物身上，神为了要证明他旨意的完全可靠，神为了要证明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完全掌权，把名字都告诉我们。这个王大卫家的子孙叫做约西亚，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这些话以后我们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会看见他怎样的实现。当日这里神人设个兆头，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神人做的工作几方面，第一个是带来一个清楚的信息，这个清楚的信息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而这个坛神要拆毁，怎么拆毁？借着耶西亚的手，坛自己没有办法， 但是神会用约西亚的手来拆毁，而对着坛说话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宣告。当时一定是非常稀奇的事情，怎么来了一个神人对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说话，一个坛说话呢？所以当时有人把它记了下来，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经文。当日神人这个预兆说，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先知行事的原则，他的话总有两方面的应验，一个是近处的应验，一个是远处的应验。神可以在近处的应验事情上面来证明这个神人所说的话远处应验的事情，因为远处应验事情可能经过好几十年好几百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应验或者有没有应验，听见的人他本身不会看见。但是这一类的兆头是为了警惕神的儿女。那么为什么神要用两个兆头呢？因为若是有些先知凭着本心说话，并不是神启示的，讲了若干年后要发生事情，到底我们要不要信呢？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用一个近的兆头来证明远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主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必要再来，我们为什么相信这句话？没有人看见主再来，到现在主还没有再来，从主说了这句话到现在还没有再来，但是我们相信，为什么？因为他说复活的事情已经应验了，说这位复活要应验的神的儿子，就是说他要再来的那位神的儿子，同样一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原则没有？不是说叫我们每一个先知每一个奉耶和华所说的话人都要听都要接受，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假冒神的名说话，我们怎么知道？所以今天有好多的弟兄们太过热心了，太过放纵了，他热心到一个地步，他有一点感动他就说出很多的预言，到底这些预言能不能应验呢？不晓得，因为他所说的很远很远的事情根本没有关系，到时他所讲近处的事情能不能应验，人可以看见，他若说那些事情应验了，人就要尊重他的话，因为他可能，我说可能，非常有可能从神接受来的命令。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近处的预言很少实现的，所以那些人论到远处的预言我们也不必相信。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在历史上面，教会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名字，有一个妇人叫做 Mrs. White， 这个人就是现在所谓科学基督箴言的这个创办人 Eddie White， 他就是公然的对教会说，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来，一八多少年我确实日子忘记了，但是很显然都没有来，就证明这个人不是真先知。那么他就修改他的话，修改他的话不成，他就解释他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其实是来了，不过是暗中来的，你们没有看见而已，来的到哪里呢？就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了，就这么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可以随本心随便说话的时候，他的价值毫无，但是若是这里有两个兆头，近的兆头实现了，就要证明远处的兆头必要实现，这是神做事的原则，这也是今天我们读圣经所以有信心的原因。主说将来要有审判，一定有审判，主说他要再来，一定再来，主说要洁净他的子民，主一定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以有信心并且生活谨慎的原因，因为知道神的话要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他说了这两个兆头之后，把一个信息带给了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的反应怎么样呢？耶罗波安刚刚做王，他呢还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你不要以为耶罗波安从罗波安手下分出来以后他就是一个柔软的人，不一定，罗波安固然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耶罗波安比他更糟。这里耶罗波安就在对他周围的人说，他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为什么？他正在坛上烧香，对他周围的人说，拿住他吧，这句话就够了，他伸出手来说拿住他吧，这个手他是命令的手，挥动他命令的手，为什么？他是国王，他有人在他身边，有军师在他旁边，他有威严，有命令，有能力，拿住他吧。 当然耶罗伯安王世君王这个神人手无缚鸡之力，可能至少手无寸铁，在这种情形下面，这个神人不是凶多吉少吗？但在这里你看见这样一个威严的君王，神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刚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出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他一伸手，哎，手僵掉了。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如果手一直僵在那里怎么办？这个君王到处要好好好，你们好你们好，是不是这样？不像样子，他知道不对。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作为，这也不是神人预备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你看在新约里面，使徒也常常遇见这样的事情，那两个人来欺哄圣灵，亚拿尼亚撒菲拉两个人来欺哄圣灵，彼得随便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了一句话，神做工，他倒下来了，亚拿尼亚倒下来了，他的妻子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小时又来了，还是同样的话，欺哄圣灵，欺哄会众，欺哄彼得，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抬你丈夫之人的脚，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弟兄姊妹们，这个能力不是彼得的能力，神的能力。神人摩西，摩西在那里宣告一件事情，大贪亚比兰起来反抗，结果地开了口把他吞灭。神的儿女就有这么滑稽，就有这么荒唐，他们说摩西把这些人杀了，说摩西亚伦你们杀害神的百姓，好大的罪名啊。摩西亚伦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伏在神的面前。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平安的良心，我们就要知道这是神做工的证据，不是人，不是摩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能力，而是神做了一件超然的事情。同样在这里，耶罗伯安的手伸出去不能弯回来，你说这是从前旧约时候才发生的事情，你说这是从前圣经的时代才发生的事情，不，每一次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大复兴的时候，有许多神迹奇事出现。在我自己刚刚年轻的时候，我读到一本书叫印尼的大复兴，那里就记载一个事情，写这本书的人叫 Mel Terry， 几年以后我听说有人告诉我他住在 Laguna Beach 那里，或者 Dana Point 那里，我没有去访问过他，但是他记载这件事情，他说在印尼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侍奉主的人在那里传福音，很多的人得救，就有回教徒反对，你知道印尼是回教国家，有一天他来找这个传道人威胁他，不许他在这城里传福音，甚至拿出枪来说你再传福音我把你打死。哪里晓得他这么一来的时候，跟耶罗伯安一样手伸不回，收不回来了。 Mel Terry 讲到这件事情，当然这本书写在这里，印在这里，当时有许多的人人证都在，很多人看见这件事情。我不是标榜神迹奇事，但是确实说神做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的能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耶罗伯安的手不能伸回来，结果呢，这个转弯很快呀，耶罗伯安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人到矮檐下就自然低头，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悔改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记得吧，在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都遇见人抵挡他。有一个人叫做巴耶稣，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假充先知。很多的时候，很多当神的工作发展的时候，很多假的事情，保罗遇见他，他就跟保罗说，请你把你的恩，我给你钱，你就按手给我，把你的恩赐也给我。保罗说，你和你的钱灭亡吧，我看出你正在苦难中间。这个人立刻回头说，求你为我祷告，叫你所说的一样一件事情也不临到我的身上。人在环境压力痛苦的时候，难处中间就很容易回头，但是我们要看他到底真的回头还是假的回头。当然神人 很有恩典。他说求你叫耶和华的恩典是我的守护眼。这里看见没有，他知道他犯了罪得罪神了。他的手若能复原是出于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王尚且有这样的想法，认识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常常不认识神的恩典呢，好像很多事情觉得理所当然的。今天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是出于他的恩典的。当然十字架也是一个约，神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不得不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仍然是恩典的约。在这个赦罪中间，人没有一点点的好处，人没有一点点的配，人没有一点点值得神赦免他的，所以这是恩典的约。耶罗波安求神的恩典，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人如寻常一样。这里的转变很有意思，王就对神人说了，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前一句话我想是一个礼貌正常的情形，请你回去吃饭。犹太人越来越喜欢吃饭哈，不是光中国人喜欢吃饭啊，犹太人也很喜欢吃饭，请人来吃饭。我听说犹太人也很好客的，不过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到他家吃饭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他也不方便，你也不方便。他就请这个神人回去吃饭，加添心力，这些话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很多过路的人，他们没有地方过夜，遇见盗贼的危险，所以当地就有人接纳他。耶罗波安心里想，我能接纳你，让你在我家里吃饭，加添心力，这是好的事情，也许他心存感恩。他心存感恩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他说我也要给你赏赐。这句话一说就不好了，真的不好。为什么？因为这里君王的架子出来了，他前面才说是神的恩典，现在他要报恩。当然这也试验这位先知，这位神人到底真的是不是侍奉神的人。有很多的人你看他在这侍奉神，但是他心里面实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就图了利益，这个利益不一定要自己去图谋，人家送上门来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收下来了。以利沙碰见这样情形，当他在那里医治乃曼的时候，乃曼带了许多的衣服，许多的银子要送给他，以利沙不受，他说这个不是收你钱的时候。但是他的仆人呢，基哈西呢，就心里想，我的主人有这么好的事情既然不要，他说我就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追上他跟他要一些衣服。他贪心还要指着耶和华起誓的了，他果然这样做了。回来以后，伊丽莎心里伤痛，他说你去的时候我心岂不与你同去吗？他说这其实只买橄榄园葡萄园的时候呢。他说所以乃曼的大麻风必定沾染你，侍奉主人不接近。弟兄姊妹们，这个神人很知道这些原则，绝对不是用恩赐来求得自己的利益，更不是用神所给他的恩典、神的能力叫人把好处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肯回去。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赏赐你。神人就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那这里的话呢，你可以说它是好话，也可以说是谢底的话。这里提出功的一半，这是他所看得见最大的赏赐了，他的心就是功的一半那么大。不过他没有要，底下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给他清楚的命令。于是神人从别的路上回去，不从伯特利来原路回去。弟兄姊妹，到这里为止，这段事情的发展非常好。这个神人尽忠在神的面前，一点都没有违反神的命令。我们记得，你们大家不记得不记得，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去寻找耶稣，到了希律那里，他们向文士打听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受新的引导到了耶路撒冷，又问了文士，文士告诉他们说当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所以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圣经上特别记载，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启示，就从别的路回去，他们没有回去报告希律。当然这里类似的情形，为什么神要他不走原路？因为如果走原路回去，一路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他怎样在伯特利的坛那里指着坛启示所说的话应验了，坛请到了，会洒了，会变成大的新闻，这个先知这个神人会得到许多的尊荣，许多的人会来拥戴他，许多人会跟随他，妨碍了他在神面前单纯侍奉的心智，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当然跟着而来的也有许多其他的试探和攻击。这里这个神人虽然没有从原路回去，一样受到这些试探。底下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大家读这里话就知道了。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我也很稀奇，老先知哪里冒出来的？你算算时间，可能是撒母耳的先知学校留下来的老童生，也不一定，老学徒不一定。因为这里面经过了大卫，经过了所罗门两代作王，可能撒母耳学校先知有几代我不晓得，可能是这样下来的，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来的，这个人称作老先知，而且有点很特别的，神没有对老先知说话，神差遣从犹大来的神人去向耶罗伯安报信，没有打发这位老先知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他属灵光景不好，失败了，所以神不对他说话。有些人说这个老先知已经老了没有用了，过了他的辉煌时期了。不管怎么样，这个老先知做一件非常古怪非常特别的事情，去追赶神人把他追上。从好的一方面讲，唯一的可能他是要试试看这个神人是真的假的，但我们不知道。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因为有耶和华的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去的原路回来。他还是持守当初神给他的命令，神给他的命令很清楚地告诉他，不要在伯特利这里吃饭喝水，不要从原路回去，走过路不要再回去了。属灵的事情常常这样子，走过的路不能再回去。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就应当往基督里面直奔。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奇妙，他一方面脱离了世界，世界在背后，但是心常常要回头看。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个老先知呢，想想呢，有可能的，想想又不同了。这个神人想想又不同了，这个老先知好像是跟耶罗伯安不一样。并且这老先知怎么说呢？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底下圣经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的确很糟糕啊，我们想想这个老先知居然会说一番假话。如果把老先知当作一个侍奉主的人，他竟然能说这样的假话，这个侍奉主的人他可靠的程度也是相当可怀疑的。你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对这个老先知不可原谅。我读了些参考书， Matthew Henry 就说这个老先知太可恶了。那么我起先也是这样看法，觉得很可恶。不错，这个老先知是非常可恶，但是这个神人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我们没有看见他在那祷告一下，问问看神是不是要他回去。当神的话语两面抵触的时候，至少他要祷告一下，看看哪一个命令是对的， 所以神人也有他自己的软弱，也许在橡树底下他实在又饿又累。他做完了神的工以后，我告诉各位，最危险的就是为神做工之后放松了。今天我们出去看望探访，把人带得到信主了，得救了，很高兴了，回家就放松了。但我们刚刚去帮助弟兄姊妹们解决他们一些生活的难处，刚刚帮助他们去买菜，因为他没有车子，或者修车子，因为他车子坏了，或者什么事情，心里很感谢主，很满意的时候就放松了。刚刚我们读完圣经觉得蛮好，主与我同在，就放松了。一放松就给仇敌留下可乘之机，常常是这样。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很明显这个犹大的神人是失败了，有没有失败？他有没有忠于神对他所说的话？很显然他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叫人稀奇的是，神竟然借着这个老先知，就是用话诓哄他的那个老先知，就是去欺骗他，自己参与在里面使这个神人失败的那个老先知，就是因为有这个老先知，神人才失败的。神既然用他的话领导这个人，我们不能明白。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这里研究哪一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我们就越研究越糊涂了。因为我告诉各位，人都是软弱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占用这位老先知，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命令。我们这样讲，神所顾念的实在是他自己的信实，他话语的可靠。在这样一个原则底下，人的失败不能够叫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弟兄姊妹们，如果神的话不临到这位老先知，会有什么结果？人会认为神的话语总是法外施恩的。你看见没有？这个神人他在坛那里做了这么荣耀为神做的见证，而且神的能力与他同在，证明他出于神，他所说的话预言将来必定应验。连耶罗波安王都有一点似乎要悔改，但是他竟然回到了伯特利，在那里吃饭喝水，而没有什么祸害出现。那么人就会因为在这个神人身上看见事情模糊不清，因而半跌。这是一个众人都看得见公开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神的断语，神的判断必须借着某人临到这个神人身上，而在那里神所能用的人就是这个老先知。我不知道这顿饭吃到后来什么样一个感觉，这顿饭吃还有没有味道我不知道，怎么样结束的不清楚。总之吃完了饭，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很稀奇，在这里这个神人的死非常稀奇，狮子把他咬死了。我常常在想，哪有这么多狮子啊？中东地那里不晓得以色列有多少狮子，有没有狮子？有，大家读士师记知道，三孙力薄壮狮，对不对？他把狮子杀死了，撕裂了，在他腹中有蜜进去做蜂房，以后出了蜜，所以他出了一个谜语，强者从死者出来 something like that， 甜者从什么死者出来，人家强啊，死者从强者出来，我又一下记不得了。弟兄姊妹们，狮子很多吗？不晓得。诗篇34篇说，少壮狮子还缺食人迹，所以也许在犹太地以色列人是有狮子，见到狮子，但总也不会那么多。 就在这个时候狮子出来把他咬死了，而咬死以后也没有吃他的肉，旁边还有个驴，也不是说狮子太饿去把驴 也咬了吃了，没有，好像狮子和驴在这里等着人来看一样。弟兄姊妹，有些时候神要做的事情连那些无知的畜类比我们都清楚，一个狮子一个驴站在旁边，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吗？还没有到千禧年国度呢，居然狮子跟驴可以平安相处，稀奇的事情。但是这是为了要叫人看见这个神人之死是特别的，所以他们就有人把这个消息从那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旁，就到了老先知所住的城讲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怎么说，也许从神的话临到老先知之后，他在灵里面开始重新对神的话语有警觉，他也许从这时候非常注意神所做的事情在他的弟兄这个神人身上所有的发展，所以他一听见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立刻知道要发生的事情，以后他立刻就警惕，他就开始说话，他又背上驴叫他的儿子背驴，我稀奇圣经你这么仔细背驴干什么，讲了几次背驴，三次背驴至少，开始看这个神人，看见的果然和他们所形容的一样，他就把神人的尸身带回来。二十九节，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他就把神人葬了。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位奉神的命从犹大到伯特利说预言的先知，真正认识他的人是这个老先知，真正知道他的身份，他所做的话都要应验，是这个老先知。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事情，这一位神人可以说是为了神的话语寻道的，他身上带着一个使命，因为这个使命，他从犹大到了伯特利，把使命把话说了以后，他为了这个使命要有见证的必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印记，十字架的印记，当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见证我们所传扬的基督，到什么程度要为你所说的话舍命。既然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把神所分别出来的时间用在别的事情上面？你既然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以没有耶稣基督的表现？你既然说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怎么可以侍奉马门侍奉金钱？你的心怎么还能在世界上面？当然更重要的，为了真理的缘故要肯寻道，今天连受苦的心智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机会为主寻道？我就知道好多弟兄姊妹一点不隐瞒，一点不悔言，说我不愿意受苦，我信耶稣是不要受苦的，我就是要来教会的喜乐的，我不是要受苦的，我没有什么十字架的道路的，信主就好了，什么都好了，主也祝福我，我的儿女也好，也听话，将来 嫁的丈夫娶的媳妇都和和睦睦，他们家里都平安，我将来做老太爷好得很，因为我信主啊。是神愿意祝福，但是我已经说过，旧约里的祝福跟新约里的祝福不一样。我们读马太福音是不是白读了？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没有这个经历，也不要这个经历，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主寻道。他为了自己的话，神严厉地对待他，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 将来神就照他的话来对待我们。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在信主的人身上，每一个人所得着的是照他生命度量所学习的。而真正侍奉主的人，真正爱神的人，像这个神人一样，你说他可惜不可惜啊？这个叫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啊。虽然这个死不是他选择的，而且他有软弱，他有失败。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并非没有软弱没有失败，而是在他失败中间，神的话仍然站住。这个话很难解释，但从这个神人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个死太离奇了，而这个死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神的话语不改变。你看这个老先知的举动也很离奇啊，他去哀哭，他去安葬，他说我凶啊，他对这个神人尊重得很，哀哭说哀哉我凶啊，为什么要把他葬在神人旁边？他告诉他的儿子，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耶罗伯安的罪神一定要清理，将来一定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要来清理耶罗伯安的罪。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这里双重证明神的预言。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一个人见证尚且不可靠，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弟兄姊妹，我说过这张圣经会引起很多的问题，的确我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像老先知这样诓哄人呢？我不相信圣经有这样教训。这里正好说明两种情形，这个神人先刚强后软弱，这个老先知先软弱后刚强，都一样软弱，都一样刚强。软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刚强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或软弱或刚强的时候，都一样要见证神的荣耀，或生或死总是神的人，总是属于主。在我们身上有基督耶稣的印记，所以我们虽然软弱，保罗的话更好，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我虽然软弱，在我身上的大能证明神是真，神的证明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称许我们的软弱，而是说在我们软弱中间要看见神的话语的可靠性，不是我们的可靠性。不错，一定是这样，因为有一天神的预言在约西亚身上要应验。对于耶罗伯安所犯的罪，神一定处理，一定清楚。这里为着神的话做见证的两个人，有他们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甚至不给他们名字，为什么？要叫我们看见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人。很难很难，因为照正常的情形，应该属灵的人背负神的旨意和计划。圣经里记载大卫，圣经里记载大卫的名字，因为大卫是个爱神的人，大卫也有软弱，神把他的见证托付在大卫身上。人不是用新做的牛车来带约柜，是要立位人要祭司扛抬约柜，人应该跟他的见证是相合的。侍奉主的人，所有基督徒的见证应当跟神旨意是相合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失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还是要说神的话语不改变，还是要说神的旨意不改变，还是要说神所说的话一切事情都要应验，整本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都要应验。希望有人听见这个见证而回转归向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虽然问题很多，应用的机会也很多。第一，我们不要太快为别人下结论，你不要说这个老先知就完了， 很多的人很痛恶老先知，并且说绝对不要做老先知哈。但是神还给他机会，不管他从前为什么神不用他，所以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也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这个神人如何，神人有他的软弱。不要看人过于看神，我们尤其读经的时候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快下结论说我读懂了。我告诉各位，读不懂圣经的益处比我们读懂的可能还多。为什么？读不懂证明我们知道的太少，读懂证明你知道的太多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读圣经每段都懂的时候，你洋洋自得，沾沾自喜，你把天下书都看遍，所有别人讲的你都懂了，圣经就这么多了，你把圣经看小了。当你读圣经发现我不懂，我不说你一定很谦卑，但是至少你有希望。为什么？你发现自己不懂，神的话比我们大得多，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我告诉各位，人的智慧差不多，你不懂了我也不懂，但是态度不一样，不懂就是不懂，没有关系。我再说这段圣经引起的问题太多太多，我没有看见哪个人回答得很好的，我也不能回答得很好，因为我跟他们一样。但是我却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尊重神的话语，所以我知道这里至少神用两个人做了这样的见证，以死寻道，证明神话语的可靠。这里我没有看见这个神人抵挡神的话语，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他的生命至少在神使用他的时候为神放光，这个预言记录下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说到神的权柄，神能够越过我们的软弱，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尊重神话语的心，你看这位老先知，当他知道神人所说的话必要应验的时候，把他的身家性命都放在他的身上，告诉他的儿子说，把我葬在他的旁边，把我葬在他的身旁边，不仅仅是表明一点点对他的尊重啊。犹太人对于葬礼也是非常注重的，我可以举出好多的例子，从主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的坟墓让给耶稣，他与财主同葬。你看犹太人对于这个葬礼的重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家都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他把撒拉，不是他把撒拉葬也葬在那里，不，亚伯拉罕死以前把撒拉葬在那里，他自己死的时候叫儿子把他葬在那里。以撒、利百加都葬在麦比拉田间洞。到了雅各，他两个妻子利亚葬在那里，约瑟也葬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不仅是说出对于死亡葬礼的重视，就属灵的意义来讲，叫做与主同埋葬同复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同葬，我们敬礼的时候，进入水里的时候，就是已经与主同葬了，对不对？表示我们生命的联合。当这位老先知看见神人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时候，他要求一件事情，让我的生命与他联合，让我能为着同一个见证而活，要见证神在耶罗伯安身上所必须清除的罪。与主同葬同活的经历是基督徒一生的执事。我们人生的目的没有第二个，你仔细的分析，都在于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给我们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要见证基督的能力，见证基督的智慧， 从哪里开始？要叫我们与主同葬同埋，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开始。像路德跟拿俄米的关系一样，路德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你与我分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罚我。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智是基督徒侍奉神一个基本的心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的心全然归给他。在要来的周末，李格森牧师所要参加的信息正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还托付我要我把耶罗伯安的故事讲完，大家也请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为了叫我们能够全心的爱神。到了约西亚的时候，虽然犹大快要亡国，撒玛利亚已经亡国，但是却能见证一个大的复兴，在那里他们全心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在外面看，以色列人犹大人已经失败了，但就属灵来讲，他们还朝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努力。今天教会在地上是软弱的，在外面来看信主的人太少太少，但是就着我们的目标来讲，即便是昙花一现也是有价值的。若是我们能证明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可靠，叫我们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对于你的话语实在只有敬拜，匍匐在他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承认我们对你的认识何等的少。主啊，今天早晨但愿你再借着圣灵向我们众人的心说话，提醒我们，叫我们把心归给你。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耶罗伯安的罪怎样惹动你的愤怒，叫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不再犯他同样的错误，让我们能够专心的爱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也是为着特会来祷告，叫你自己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主啊，你打发你的仆人来到这里，也求你借着他向我们众人说话。主啊，我们也为各教会有心来一同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落在可听的耳中，叫我们有属灵的复兴。主啊，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也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让你对我们的心不断的说话。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